上帝的拣选，上帝的预定，我们在讲他的特点。第一是完全是上帝的主权，不是因为我们的信心行为，甚至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因为上帝的主权。第二，拣选是不能变的，因此选民的救恩是确确实实肯定的。 God realizes the decree of election by his own efficiency， 上帝是靠他自己有效的大能实现拣选的，也就是说上帝是靠他的大能，就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大功，他是靠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成就的大功来实现拣选的。上帝的旨意乃是某些人会信，会持续坚忍到底，他透过基督客观的工作和圣灵主观就在人心的运行来达成这个目标。什么目标？就是他选民会信而且坚忍到底。好，我们来读罗马书第八章29-30节。来，一步一步没有差错的。罗马书11:29，请。上帝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上帝不会失败的，不会有挫折，不会后悔的。上帝有他的印记，主任谁是他的。提后2:19，因此上帝的拣选、基督的救赎大功、圣灵的印记，这些呢是成为所有信徒的很丰富的安慰。信徒最后得救不是靠自己的不确定不坚固的顺服，虽然我们要殷勤要顺服，但是不是靠我们的顺服。我们最后得救的保证是因为上帝的旨意是不变的。简单的说，你信实广大。第三，拣选第三个特点是在永恒里拣选的。再来哈，第一是上帝主权的拣选，第二是上帝不变的拣选，第三是上帝永恒里的拣选。上帝的拣选绝对不是指在实践上拣选，比方说以扫、雅各在母腹里上帝拣选，不是的。这个拣选是讲在创立世界之前的，不论是在讲上帝拣选我们在今生蒙福，或者是拣选我们来服侍他，或者拣选我们承受永恒的荣耀，都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来读以弗所书1:4-5，来。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并令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在创立世界之前，上帝拣选我们成为圣洁，也预定我们在基督里的儿子的名分。那我们信主的时候就得到儿子的名分的了，这个是今生就得到的，这个也是在永恒里就预定好的。第四，上帝的拣选不但是主权的、不变的、永恒的，是无条件的。也就是说，上帝的拣选完全不是靠他预先知道我们的信心或者好行为，这个是阿米念主义的，而是完全靠上帝主权的美意。这个就叫无条件啊，因为上帝是赐人信心的，也是上帝给人好行为的能力的。全人类都是罪人，都已经弃权享受神的福分，因此在人里面没有任何资格受神的拣选的。而连信心和好行为，就是信徒的信心跟好行为，都是神的恩典所结出的果子。连这些呢，连神赐的信心跟好行为呢，都不能成为被拣选的资格的。我们读过罗马书9:11的，我们来读使徒行传 十三章第四十八节来。凡预定的永生的人来信
他主耶稣基督。
提后一章九节，我们再读一次来。
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里面成就给我。
完全是按着他的旨意和恩典。一百零七页，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和第十节来。我们得救本乎恩，这个恩完全不是出于自己，信心也是不是出于自己，都是神所赐的。为要我们行善，连这个行善呢也是上帝预备的。我们信心跟好行为都是上帝所预定的。好，第五，拣选是不能抗拒的。这个并不表示说人不可能抗拒神执行他的救赎计划，但是人的抗拒不可能得胜的，不可能成功的。也不表示说上帝执行他的计划的时候完全淹没了人的意志，好叫呢当神拯救人的时候呢是违背了人的自由，违背了人的意志的。不是，上帝不是强压人的，人也会抗拒的，但是神还是胜过。意思就是说上帝能够影响人的灵魂，就是人的思想跟意志，使他甘心情愿的来信的，甘心情愿的来信的。你看诗篇一百一十篇第三节的意思是说，当你掌权的日子，当神是王，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上帝掌权，上帝的主权使他的百姓圣洁，甘心情愿的来在他面前牺牲。新约就讲得更清楚了，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三节来。
因为你们的一切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了成就他的美意。
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自己运行的，所以我们的意志可能试图去抗拒神，但是神的恩典神的大能是不能抗拒的。好，最后第六，人不可以责怪神不公道。上帝恩待某些人遗弃其他人，这个不足够理由让我们控告神不公道。为什么呢？假如说不公道的话，乃是说 one party has a claim on another， 乃是说某某人有资格控告，有个 claim， 他可以在法律上有资格控告另外一方。假如上帝欠罪人的债，上帝欠我们必须要赦免罪，赐全人类永生的话呢，而他只不过拯救一小撮人呢，他就不公道咯。问题是罪人根本没有资格要求神赐这种的拣选而来的部分的。 We have no claim， 我们没有资格没有权要求神这样做。事实上我们罪人已经弃权得这些福分的，不但是我们没有权叫神负责拣选一些人，我们要承认就算神一个都不拣选，一个都不拯救，他仍然完完全全是公道的。我们来读马太二十章十四十五节来。
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
罗马书九章十四到十五节来。
这样我们能够说什么？难道
那我们做神学的功夫呢，为什么这么细这么啰嗦的讲完神的旨意又要讲神的拣选，讲了神的拣选讲了字眼之后又来六个特点，那这六个特点是要一起考虑的，你不能把它分开，哦知道了都是恩典完了，哦都是主权完了，不行的，圣经里面有讲的你要把它支起来，拣选表达神主权的旨意，不能变的，永恒的，没有条件，不是因为他看到我们有什么，甚至连耶稣基督不是条件，不能抗拒的，但是我们不能责怪神不公道，你把这六点一起的来考虑。下一段呢是讲到拣选的目的，首先是选民的得赎，第二最后的目的是神的荣耀，所以人得救只不过是暂时的中断的目的，罗马书十一章第七到十一节，帖后二章十三节，那至终的目的是神的荣耀，这个是最高的目的，以弗所说第一章第六节第十二节十四节都讲叫他的荣耀恩典得着称赞。二十世纪初的社会福音喜欢说人被上帝拣选是为了服事，这个没有错，但是你不能忘记啊，圣经里面讲的神的拣选是从永恒里拣选，叫我们归属于他，然后实际上就吩咐我们去服事。现在我们来到仪器，也就是拣选的第二部分，还没有读我们课文之前呢，请看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第三章最后的一条第八条，我们在前几课之前读过的第八条是这样说的，这预定的教义至为深奥，所以应当特别慎重留心处理，就是不要粗心的处理，好叫凡听从神在他的圣言中所启示旨意的人呢，可以从他们所得的有效恩召的确实性上确信自己永远蒙拣选，就是说让信徒们得到得救的确据的，如此这教义对那些凡是以真心顺从福音的人就成为他们的谦卑勤勉蒙受极大安慰的缘由，也成为他们对神发出赞美敬畏与赞叹的缘由啊，这个是一个大而可畏的一个真理，特别是拣选的反面遗弃这方面。好，现在我们来到遗弃讲义是109页，宗教改革以来的改革中的信条不单说到拣选也说到遗弃的，包括比利时信条第16章和多特信经第一部分第15段。比利时信条为什么叫做比利时呢？因为比利时和荷兰呢、是同一个国家，以前叫做 low countries， 因为他们这个甚至乎是在大西洋的水平线之下的很低的，所以本来是一个国家，那后来最后分家了，比利时比较是天主教的，荷兰是比较是改革宗的，所以比利时信条就是荷兰信条，就是在加尔文时期，差不多应该加尔文还没有死就已经写成的，很早的。多的信经呢，是荷兰教会在1610年定阿米尼主义为异端的那次开会所写下的。所以改革中的信条有讲拣选也有讲遗弃的，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第三章第七段也是如此。奥古斯丁有教导遗弃，但是这个这么艰难的难接受的教义就有很多人拒绝了。关于上帝的遗弃这个绝对的教育，就是上帝按照他的主权遗弃一些人，这个绝对的遗弃呢是有蛮多派别拒绝相信的，是哪些呢？一般来说就是罗马天主教、路德宗的大部分、阿米尼主义者和卫理公会，卫理公会就是卫斯理派的阿米尼主义，假如他们仍然相信遗弃的话呢，那只不过是上帝预知他们不信而遗弃。加尔文非常清楚意识到这项教义是非常的严肃的，所以他称这个叫做 Decretum Horribile Dreadful Decree， 大而可畏恐怖的预知。基督教要义第三卷第23章第7段。不过他也感觉到自己没有自由可以否认圣经里面讲过的有讲的重要的真理。今天在20世纪啊和21世纪，有些的学者自称为改革中道，但是呢是非常的厌恶这个教义的。我们来讲巴特和布伦纳，这两位是新正统神学的大师。巴特他所讲的仪器呢，是根据人拒绝神在基督里的启示的，那根本就不是仪器啊，不是一个永恒的计划。布伦纳呢好像讲到一个比较像圣经的拣选观，就比巴特所讲的，他讲的拣选比较符合圣经，但是呢他完全拒绝上帝遗弃这项的教义的。他承认遗弃可以从逻辑上从拣选推论，但是他会提醒不要用人的逻辑来推论，因为他认为遗弃圣经里面是没有讲的。布伦纳我们的信仰32到33页。好，下面 A 我们来讲什么叫做仪器，我们来阐明仪器的教义是讲什么的，110页。然后呢 B 支持仪器的证据。首先仪器的教义这里也分两部分的，第一是在110页的上面，第二是从最下面的110页最下面两行。仪器的定义乃是它是上帝永恒的预旨，根据这个预旨，上帝决定了用他的特殊恩典的运行越过了一些人。再说一次啊，仪器是上帝永恒的预旨，根据这个上帝决定按照他特殊恩典，就是他救赎恩典的运行来越过一些人，也因他们的罪惩罚他们，为要彰显他的公义。我再读一次，仪器就是上帝永恒的计划，根据这个计划上帝决定了根据他特殊就是救赎恩典的运行越过一些人，也因他们的罪惩罚他们，为要彰显他的公义。下面有两点需要强调的，第一，根据改革中神学的通常的说法，仪器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 preterition， 就是仪器上帝或者说越过上帝决定越过一些人，第二是 condemnation 或者 pre-condemnation， 就是定罪，上帝绝对惩罚那些他所越过的人。我再说，上帝决定因为这些人的罪就惩罚他们，因为这些人的罪呢，上帝惩罚这些人就是被越过的人。所以仪器就有两个目标，第一要越过一些人，就是说当上帝在赐予重生救人的恩典的时候，上帝越过一些人，没有给他们重生得救的恩典。二，为了他们的罪的缘故，指定他们受羞辱和承担神的愤怒或者遭受愤怒。比利士信条只提了前面的越过，但是多特信条呢，就不但提到越过，也提到愤怒的。有些改革中神学家会不提仪器的第二部分，就是愤怒。比方说 Dabney 是一位美国南部啊19世纪的神学家，他比较喜欢认为定罪就是上帝定那些恶人的罪是因为上帝预知，因此呢仪器呢并不是积极的，不是正面的，只是预知而已。另外一位 Dick 这位神学家呢就认为上帝定人罪的预知 应该算是另外一种的预旨，不要放在遗弃里面，遗弃跟定罪把它分开。伯克夫的批判是，他说我们并没有什么理由把遗弃的第二部分就是定罪不要把它遗漏掉，也不要认为它是一个不同的预旨，因为圣经正面的教导遗弃的它是选召的拣选的另外一面，所以我们不能把它当作只是反面的。好，我们来读罗马书九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请来。好，所以有些人是可怒，就是要承受神的愤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啊，上帝拿一块造做成卑贱的器皿的。不过我们要提醒自己，在这个越过和定罪这两种的要素之间呢，要把它分别出来，有三方面的分辨。第一，越过是上帝主权的作为，就是他的美意的作为，在这里呢，人的罪并不被考虑的。但是定罪是一个法律上的宣告啊，是因为人的罪的缘故，人遭受惩罚，那很有意思的哈。上帝越过就是因为他的美意，但是上帝惩罚是因为人的罪。第二，越过的原因呢，不是罪，人不知道这个原因的。我们只能说上帝越过一些人的原因只有上帝知道，而且对上帝呢是足够的理由的。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定罪的理由就是罪。第三，越过是被动的，只不过是越过，没有在人身上做什么事。但是定罪呢是有效的，是正面的，那些被越过的人因为他们的罪是被定罪的。我们下一课继续来讲关于遗弃的它里面的一些的内容和要分出来的细节。